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我们请来了李云，从一个自嘲像乌龟一样不爱动，甚至在洋瑜伽课上每隔五分钟就想逃跑的人，到如今一周七天无休拿下一字马与高级体式的 RYT 五百瑜伽教练。李云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体型从130磅到曼妙曲线的重塑，更是一场关于生命主权夺回的实验。2005年种下的一颗种子，在跨越了地域、跨越了多子家庭的琐碎、跨越了基因对健康的下马威后，终于在西雅图的雨露下长成了繁茂的森林。他用中医经络解读阴瑜伽的疗愈，用战士般的意志驯服阿斯汤加的狂野。在他的叙述里，瑜伽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种大隐隐于世的定力。今天让我们走进李云的故事，看他如何通过呼吸与汗水，在方寸垫子上完成从身体、心灵到灵魂的自我修行。你好李云老师，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演播厅。
你好丹丹，谢谢你的邀请。
咱们之前聊过2005年那次仅仅一次的瑜伽课，一个体式就缓解了您的生理性的疼痛。这个带有神奇色彩的初印象，在后来十几年里是如何在记忆中发酵和演变的？
2005年当时是因为我们单位给办的，就是北京有一个宝迪沃健身房的瑜伽卡，然后呢我就去了一次。当时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小姑娘很漂亮，穿着一个肥的像波西米亚的那个瑜伽裤。当时墙上，我这个人比较那个外貌主义，我在墙上选老师的时候，就是因为她很漂亮，所以我就去了。当时我就看到了四个字：哈他正位。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哈他瑜伽，而且我以为瑜伽就是哈他。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呢，做了一个体式，现在我知道那个叫离式。那个老师说这个体式可以缓解痛经。那个时候我20多岁的时候就是有痛经。很神奇的是，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就被他催眠了，那个月来月经就是没有那么痛。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瑜伽好神奇，但是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差，刚工作嘛也忙，也是想在工作上表现好，我就再也没有上过瑜伽。你这样问我，我觉得帮我捋清了一下这个思绪。是我在很小的时候看电视，像我这一批人成长起来的应该都会知道有一个叫慧兰老师。
我也有印象。
对，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海边穿着一身白衣服，头上戴着个花环，他
央视的，
央视的，他讲瑜伽，坐在海边讲呼吸，讲冥想。哦，我以为瑜伽就是呼吸和冥想。对，后来我接触到哈他，哦，发现还有体式。就是这样，在我心里可能种下一个种子吧，我就觉得瑜伽是可以疗愈的，可能是这样一颗种子。可能就是会想以后有机会再尝试。
您说到这儿，我也特别好奇。在您现在固定练习前的这有10多年的空白时间哈，生活啊、工作啊、育儿啊，数次让瑜伽搁浅。咱们现在回头看，您认为那段空白期是必要的间隔，还是一种遗憾？它为现在最终的坚持又铺垫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十几年的空白期没有机会接触到瑜伽，不是遗憾，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个空白期对于我来讲也许是必须的吧。
即使不空白可能也没办法去做。受限于客观条件。
对。然后它为我最终的坚持铺垫了什么？ 可能就是这颗种子种的越来越深，也许后来接触到瑜伽能够让我更能够坚持吧。
可能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伤痛啊，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需要释放啊，最后可能都在瑜伽这个点上得到了一个开始。
对。
您之前咱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也说过啊，因为有一些遗传的问题，包括在怀孕妊娠期间糖尿病，你选择了阴瑜伽，这很像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医学处方。您是如何理解瑜伽从一种保持选择到健康刚需的这种角色转变？这对您的练习心态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这个其实也可以跟上个问题连接在一起，因为我妈妈和我姥爷呢都是糖尿病，我妈妈就是在我这个年纪确诊的。我姥爷后来的时候，我那会儿上高中还是大学，他因为糖尿病眼睛就是
白内障，
青光眼还是白内障，
白内障
做了两次手术，后来都还是不行，又后来还最终他离开的时候还是失明的。我就特别不想因为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们单位给体检，那个时候叫磁记，现在叫磁明，然后他那个时候推出了一台机器能测你的遗传基因，我就自己加了钱测了，就说他测到的是我遗传了我妈妈的糖尿病的基因。我当时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妹妹遗传的是我爸爸的肠胃不好，所以我对这个那个就是糖尿病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在意。然后呢，恰好我怀老二的时候，年龄稍微大一点点，三十七岁，然后我去来，那个时候已经来美国了。怀老大的时候还好，怀老大时候我很年轻，31岁，整个孕期都还好，平稳度过。然后来美国之后呢，我的 OB 跟我讲，说36岁有家族遗传史的，你会看一个曲线。他之前比如说像波浪一样缓缓的舒缓，那个时候就像有一个海啸一样，那个曲线很快就上去了。然后我就知道了，我要注意，所以他就专门推荐了我，他们有一个类似于营养功能医学课室的人，告诉我每天怎么吃，然后怎么每天要坚持什么样的运动。即便是那样，我在20多周的时候，27周还是血糖很高，然后血糖很高呢，我就开始控制饮食，每天走路，都走的我几乎都有宫缩反应的时候，我发现还是不管用，降不下来，我那个时候就用药了。但是一粒药呢，他让我选择半颗，我肯定选择最小剂量的嘛。就这样，我的老二的孕期结束，就是孕期结束，我就恢复正常了血糖。也就是说只是妊娠糖高。所以我在怀老三的时候，我那会儿已经四十岁了，然后呢我就想，那可能加上基因身体的原因，可能会这次血糖会更高。恰好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阴瑜伽。我们小区有一个燕子姐，然后她练了10几年的阴瑜伽。当时我去她家练习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我就被催眠了，说阴瑜伽的扭转可以刺激我们的胰岛功能，帮我们调理血糖。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的性质原因，就是说当我被催眠之后，加上那个时候我孕期我也在针灸，我的针灸医生也说也可以帮助缓解血糖，
多管齐下，
对，双管齐下了。然后呢，在整个的怀老三的孕期，我的血糖喝糖水都过了，非常正常。所以因为我一直在坚持练，我到了头生产的那2天我才停下来阴瑜伽，我是1周2次，所以我就觉得阴瑜伽是非常神奇的，我就开始了解它，然后就发现它跟中国的这个经络呀、道教啊结合，包括阴瑜伽中的冥想，它是一种医疗，就是整个孕期我自己都非常的就是平静。所以这聊着聊着不知道回没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阴瑜伽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处方。
您之前也提到心理学、冥想和中医背景让自己更容易懂阴瑜伽。您能否具体分享一个体式或者呼吸瞬间，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知识体系在身体里打通了？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要是不问，我都没有给自己这样总结，或者是想过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我讲的，阴瑜伽呢，它因为有理疗、经络加上冥想，恰好这些呢也都是我感兴趣，包括一直在练习的。如果说分享一个体式或呼吸瞬间打通的话呢，我想可能就是在练习阴瑜伽的过程中，因为一个体式呢需要待的时间比较长。比如3到1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冥想的作用，会把所有的思绪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与自己的身体连接，跟自己身体对话的这个过程中，我让自己的内在变得更加平静了，就是内心更加平静，整个人呢，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自在和轻盈。打通的一瞬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一件事儿。本来我还在想，我好像没有这个体验啊。我有一个感受，我有一段时间肩膀疼痛，也就是说现在用解剖学来讲呢是肩内秀。我在练习阴瑜伽的就是肩颈理疗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突然间我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就从我的腋窝到手臂、小臂，全都麻木了，麻，非常麻。然后那个瞬间，我一般的呢，我会告诉学员，就是当你感觉到不能接受的酸麻胀痛的时候呢，你可以退回体式再重新进入。但是我对我自己永远都是，我要越过去。就是那个麻的时候，我就在那儿体验，我就用那种给我一个机会练习跟他对话，我看看我的麻发生什么，我的身体在跟我诉说什么。哎，我就跟他对话，我就坚持过来。很神奇的就是上了三次课之后，我的肩膀疼痛消失了，手臂的麻到现在也没有，就感觉到它确实是通了。你要不问我，真的把这件事都忘了。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瞬间，
一定是有这样的瞬间才会让自己一点点坚持下去。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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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开始学阳瑜伽的时候体验非常痛苦啊，您也说到一些细节，频繁看表，身体酸痛，还在发抖。很好奇啊，是什么让您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走向了垫子？是体型上的一种追求，还是一种模糊的直觉？
我接触就是阳瑜伽的时候，就是哈他的时候，不管是艾扬格还哈他的时候，我那会儿已经是生完老三之后了。你看，这是我瑜伽之路才正式开始，就是因为之前刚才讲到的，就是我害怕血糖的问题，包括我生完老三之后，我的体重没有像生完老大跟老二之后就自然的瘦回去。我之前虽然不运动，但是生完老大跟老二，他们一岁多的时候，我都回到以前的体重了。但是生完老三之后，我身上有20磅就是掉不下去，可能也加上后来疫情，加上那个时候呢，我听了一个讲座，说腰围大于，我不太记得了，83-85厘米呢，就有患三高的风险。 就这种更加剧了我内心的那种你知道吧，隐形的一种担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减脂完之后，我为了保持一项长期的运动，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运动，我以前真就是个乌龟，就在家坐着，我走走路我都嫌累得慌。然后我在减脂的时候呢，是跟着那个减脂教练做那个 HIIT 那种，那肯定是我不喜欢的。这个时候这个瑜伽的 connection 就出来了，我就想我要找一种从我的 lifetime 到我走向生命结束的那天的一项长期坚持的运动，我的脑子里出现的就是瑜伽。那个时候我就问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少林功夫学院的那个师娘，他我说我想练瑜伽，让他给我介绍个地方，我就开始练瑜伽的。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刚五分钟冥想就结束之后，我就想这课怎么还不结束啊，我在家坐这儿喝点茶多好，我干嘛上这儿来。然后就这样，它不光是痛苦，哪儿哪儿都做不到。战士一式的时候腿酸的我都要死了，人家还在那儿站着呢，我就得手杵着那个腿歇一会儿，然后再就几个呼吸我都不行。然后那个平板撑起来，我这胳膊就跟筛子一样，我就啪在地上了，就撑不起来。我想我下次，我就心里边咬牙切齿的说，我以后再也不来了，我要上我就上阴瑜伽。就这样。所以呢，也许是一种直觉，当然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找一项运动坚持。我猜测这个直觉是什么呢，是我的身体有信号，它体会到了甜头，所以下个星期我又如约而至。我那个时候还不是按天算的，我是一个星期就去一次，就这样慢慢的坚持了下来。而且我在坚持下来的过程中，我收获到的是一种喜悦。
先苦后甜。
对，就是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喜悦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以前来美国的时候光推自己的孩子运动了，就觉得运动的人坚韧啊，能做成很多的事情。我自己的这种坚韧感上来了之后带来的好处是，我不再 care 我的小孩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就发现哦，把我自己的坚韧性带出来了。
不仅调节你身体，还把你的精神也转念了。
不只是精神，而且我在就是对待孩子的问题中变得更松弛了，
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人。
是的，就是这种。所以那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既有直觉也有身体的感觉。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到点儿到那天周四，我以前是周四晚上上，因为我白天要带娃要哺乳，得等我爱人下班之后我才能去上课嘛。我从早晨我就开始期待上瑜伽课了，半年后。虽然那个时候我的腿部暂时我的力量很差，我依然是抖酸的不行，心想老师怎么呼吸还不数完呢，即便是那样我也很期待了。
我觉得您对自己还是挺狠的。
所以你我是不是也有一种运动员精神？开玩笑
的。
在
这种其实每个运动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受伤，咱们之前聊的时候你也提到一些受伤，像大腿筋啊、腰啊、骶髂关节，这些身体发出一些的强烈警报，按理说啊就会让一些人就退缩了，但是您反而去研究解剖和代偿，这个转折点体现了您与身体对话方式的一种什么样的进化方式呢？
这个问题问得也非常好，因为只要是你参加一个运动的话，就是有一些运动损伤真的是在所难免的。包括不运动，比如说我们每天坐姿站姿，有的朋友在花园里种花，一站起来扭到腰，闪到腰，骶髂腰部也会有问题，都是正常的。我自己受伤是我在上瑜伽，后来上瑜伽教练班的时候，我们早晨有一次打卡，我早晨起床想打，我没有热身的情况下，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前屈拉筋，然后我就像你讲的，对自己确实有点狠，我说拉的话那我就要拉到极致，我其实已经可以了，我想我要再试再试， 起来的时候大腿后侧就有一些撕裂的疼痛。那天我就因为那天要上课嘛，我就去上课了，完了之后就加剧了。那个是一次是我自己没有热身情况下，而且还要求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我强迫我的身体了，我没有跟身体，
没有遵从他的，
哎，没有遵从，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因为我出现了，头脑中出现了一个目标，我要更怎么样，哎，所以那个时候受伤是因为那个，我后来自我的反思啊，这是。还有一次受伤呢，是在上教练班的过程中，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字马就是已经下去了，我们说的那个树杈，下去之后呢，我们要练习就是趴下去，那个时候呢，我跟我们师娘就是同班同学了，她在我旁边，她趴下去了，我想我也试一下吧，我当时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简单，但我也试一下的心态。我下去之后，我的左大腿内侧，我就听见，你知道那个就是骨头，也不是说骨头，就那蹦蹦蹦三声，我想坏了，抻着筋了。我起来之后，当天我开车下午去接孩子，我的右腿迈车上车已经都迈不上去了，连着整个的我的腰椎就已经开始疼了。哎呀，我就想这次拉伤的有点严重了。然后那个晚上呢，我就开始反思，因为我以前做萨提亚家庭治疗的时候要做冰山嘛，我们也自我剖析，我就剖析了那一刻表面上的平静，其实我在瑜伽垫上升起了一种比较之心，是
因为他能下去，
哎，因为他别人能下去，就看似波澜不惊的背后，我发现了自己的这种比较，我就想到了，哦，那一刻我并没有在瑜伽垫上修行了。哎，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那个贪念起了，然后比较之心，也许没有，还有一丝嫉妒之心，就是不甘落后的那种。哦，当我看到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想，哎，可能身体在提醒我吧，还是要在瑜伽垫上关注自己的修行，自己的体验。然后，这个就是你说与身体对话的哪种进化？就是这样，所以我以后就变成了在瑜伽垫上自己的修行。如果别人有进步，那个是从那次之后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为别人鼓掌吧。
那您像经历过刚才您说的还有点严重的运动伤害啊，甚至您说上车啊翻身啊都困难，整个腰椎都牵着痛，这种痛苦的时刻有没有产生过瑜伽这运动会伤人啊这种怀疑，以及有没有犹豫过要继续做瑜伽？
就是一般的这种情况出来，我猜有的人会想这个，不适合我，但我从来没有过一分一秒这种想法。我只是觉察自己，还有一个呢是，我就知道以后我做是就是任何动作的时候，我要了解自己的极限，我要避免这个发生了。
从您最开始做瑜伽伸不直到现在的一字马脚下可以放三块砖啊，这个漫长的身体突破过程，是否改变了您对生活中其他困难或者极限的看法？有一些生活实例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哎呦，我觉得今天还感谢你让我来给我捋了一下这些问题，我没有想过，但是确实发生了。我其实在练瑜伽之前还有一段，是因为我的小孩他之前在西雅图花样游泳队，他们就要有这个 land 的训练，也是拉伸，我当时给他找了个瑜伽私教，然后我当时为了激励他，我说我跟你一起下一字马，我的腿一打开，就像你知道那个撕裂，就像刀割拉你一样的那种疼，我就是强行忍住了两秒钟，我说行了，就这样你自己弄，然后我就走了，再也没弄过，我就从来没有想过我能下一字马。所以你看我是那样过来的，包括刚才讲到的过程中受伤，我那次受伤之后整个教练班期间我的一字马就再也没下去过，到毕业的时候，所以后来我进入中高级之后又从一点一点开始，到最后中高级有一次我拍了一张照片，我的脚上面能架三块砖下一字马，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这个也是会影响到我生活中的更放手，就是在亲子关系中就是极度的放手跟松弛， 然后我把它不叫做困难，就是说当我下去三匹砖的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终于明白了那一刻，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那些运动员能做不到的，这个是我的可能一个对
生活实力，
生活实力吧。
您刚才说强行尝试导致筋拉伤砰砰砰三声这个经历啊，也是重新审视了我值和身体极限的关系。
是这样的，对，就是说心里边的那个执念自己不知道，然后就是越过了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
其实您刚才说到啊，就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个极限，包括没有什么自己是做不到的，这个是可以通过学习方法论平移到其他的事情上。
对，
不仅仅是瑜伽，
是的，
您说的生活中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
对的，
总是有方法。
是的，
您练习阿斯汤加像蒸桑拿哈，您之前跟我说过，
对，
也是把我给吓怕了，初期非常煎熬，也很难熬。现在您又跟我说没什么是一次阿汤课解决不了的，这个也让我对阿汤心生向往。这种从完全的抗拒到现在这种完全依赖的转变，核心是您的身体习惯了，还是你的心理关系改变了？
哎呀，说到阿汤，我觉得几个小时都说不完。我现在想到阿汤的话，第一个，我的内心非常的感动，你看我真的就有泪要涌出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感恩跟感谢，我特别感谢倩倩老师把阿汤家带到了我的生命中，你就能想象到我对阿汤的喜爱程度。
一个运动可以这么改变人的，
非常感谢他。我每一次练阿汤，每一次想起来这两个词，我就想到的是感谢倩倩老师能够把阿汤带入到我的生命中。他带给我的改变是确实很大，而且也感谢他特别无私的，他每年要去进修，无私的回来把自己所学所有的东西给到我们。这一点上，因为他也一直在进步在成长，他把所有的也都真的是无私的给了我们。那回过头来说阿汤，我其实我说过教练班结束我报了中高级，其实我是去试了一家阿汤被劝退的。我就感觉
被倩倩劝退的，
没有
被自己劝退，
被我被阿汤劝退的，没有被任何人劝退。我觉得这个
另外一种极限
惩戒真的不行，他还没不是极限。结果我上了一段时间中高级之后，第一期阿汤结束之后，第二期我感觉自己差不多可以的时候进去的，结果一进去刚到过了十分钟开始，我说怎么这么慢呢，看表怎么还不结束啊。你知道我那个汗就跟淋浴头打开啪冲了我的身体一样，关键是要死要活的，就是别说那个往前穿越走了，就往前走的一半卡在那儿。到了船式的时候，中间有五组船，我都觉得那会儿真的要死了，真的要死了，就死亡的感觉。我当时在那儿，然后就那样，
意识还清醒，身体动不了的感觉吗？
连意识都好像对考验战士的坚毅都不行了的感觉。然后就这样，就上完了第一节课。你猜怎么着？阿汤很神奇的是，我出了那么多汗，等到后面开始做休息体式，我的所有一滴汗都没有，完全被我的身体又吸收了。我体验到了它的神奇。然后你知道现在我是经过了大约四期，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感觉吗？我感觉刚刚开始阿汤，你看声调我都高了，怎么就到船式了呢？就要结束了呢？
已经完全心流了，进入一种状态。
对，就这种状态。而且我刚才你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特别好，没有什么是一次阿汤课解决不了的。
这是您之前咱俩聊天的时候。
然后在垫子上的时候，就是他的那种呼吸，只有阿汤家人才懂得五个呼吸，让你的专注，你所有的任何烦恼在那个垫子上真的能够烟消云散。我说的是没有什么是一次阿汤解决不了的，这个几乎就涵盖了我做心理咨询做了二十年， 就从业24年，今年25，对，24、25年，咨询做了20年，就不亚于我去做了一趟精神分析之旅，就好像我被弗洛伊德分析过一样的感觉。
嗯，从分析别人变成了被分析。
就是、他还跟分析不太一样，就是让自己更清澈，就是疗愈，非常神奇。而且炼阿汤，我到今年才有感觉，你看47、2年了，我到了晚上，我以前很能熬夜，10点、10点半，才是我的夜生活开始。我要泡茶，我要看那个 YouTube， 基本上我12点半、1点半有的时候1点、1点半睡觉。现在我到了晚上10点，我已经坚持不住了。
我依稀记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好像您那会儿还是个夜猫子呢。
那会儿还是呢。
去年。
就最近这差不多4、5个月。我大约是从去年的
大概11、12点好像开始喝茶，
对，
对吧？
我从去年的11月份我就顶不住了，然后今年开始，我无论如何把前面的事情安排好，8点开始泡茶，我到10点喝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有的时候要来我家，就知道我睡懒觉，就会约得很晚。我说我现在起得早了，他说李老师起得早了，谁信？我说这是阿汤带来的，就是可以早起了。这个是非常神奇的阿斯汤加。不练的人没有感觉，阿斯汤加是那种瑜伽，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也是一次就放弃了，但是我还是会。
可是您第一次做的时候不是也是刚到了5分钟就开始看表吗？
对呀，而且关键是
第一次也不喜欢，但是也没有放弃。
第一次没有喜欢上，也没有不喜欢的感觉。第一期上下来之后，自己的改变非常大。
还是身体很诚实的，
身体很诚实，
引领了精神，
对，
再去做。
是的，然后就这样一期期坚持下来，到现在的欲罢不能。但是现在我还有一点还没有到一种境界，就是说我每天都想 mindful， 都想走到瑜伽垫上，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 moment 走上去。我想可能也许2026年会是我每天能够走上瑜伽垫的时候。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在您获得 RIT 500认证，您做回顾视频的时候，边做边哭啊。如果那类水里有成分，您认为其中，感慨过去的艰辛，欣慰当下的成就和明确未来的使命，各占多少呢？
我自己都没有想过分析过自己的泪水的成分，但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三个全有，各占的比重不相上下。我当时做那个视频，我现在想起来也是很感动。从我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做到中间还经历过这些，然后拿 RIT 五百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怎么说呢，你知道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的地方弱的地方，有的人是很综合，我稍微的进步快一些的，对我自己而言稍微好一些就是我的后弯， 就是轮试。然后呢，在那个 RYT 五百，我还差十几个小时拿到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倩倩老师呢，他推出了一个后弯的进阶工作坊，你知道我有多期待吗？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发生，我有一天开车遇到一个红绿灯，我掉下一个东西，你知道人是会有的人是有一些强迫的，家里的收拾整洁或什么，我的强迫就是掉这个东西我就不捡起来，就老想这事儿，白撞挠心的，我就一弯腰捡一个大侧身，我的腰左侧咯噔了一下，当时起来之后什么感觉没有，我就知道扭了一下，结果我又连上了一节阿汤两节中高级，之后周一晚上回家，周二早晨的时候我起不来了，
受伤了。
哎，然后可能那次
在上课之前，
在上课之前扭到，但是我上课的时候可能做的一些动作，
在那工作坊之前，
工作坊之前，对，又加重了，所以哎呀，你可想而知我那个心情，但我还是依然上了，而且我每天还保持运动，
带伤训练，带伤。
哎，这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经过我那几次就是自己拉伤之后，我并没有停歇。我发现就是说你会而且我会找那个理疗师，包括我也去看康复的动作，我发现理疗动作里边瑜伽都有。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康复研究，就你说的又回过头来重新研究骶髂的问题，研究这些个疼痛我怎么样运用到包括我后来的普拉提当中课程加进去。就是每个老师有自己的风格，我的风格一定是偏注重理疗疗愈的。有的人可能在乎他这节课我要出多少汗，那不是我的目标。这是题外话，然后继续讲，就是说，我那个，你想我在做这个视频的过程中，我还带着那份遗憾，所以我的泪水里，全程我的瑜伽没有遗憾。你看，从2005年结束，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遗憾的。当然，遗憾的话，如果走冰山的话呢，那是因为有 expectation。我们所有的就是情绪，悲伤、愤怒，你回过头去看，都是因为有一个期待在。我就因为我太期待那个后弯了，而且我期待在那个时候我的进步，我自己能够起来，哎，很明显的进步。而且我恢复要时间，我恢复的时候，我做视频的时候，那会我轮式我都起不来呢。我自己 muscle 的时候，一到那儿的时候啊，我疼痛，我就停下来了，你知道那种心情吧？啊，就那个时候我就做这个视频，
现在上发不出去了。
那。而且我想我可能又从头开始，哎，就那种感觉。所以你看也是感慨过去自己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过程，然后也没有放弃，还有就是对当下对未来更确信更确定。然后做这个 RYT 五百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坚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瑜伽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修行之路。如果包括你的第一个问题开始，那是引领还是直觉？我想这一路走来一切都是应该的，哎，就这么自然而然发生。以前的话，我在最早十八九年前，我会去热衷参加精修营、冥想。去那个就是各种静观禅修、那个时候我也开始接触冥想，就是为了寻找的就是内心的这种宁静。然后这一路走下来之后，我发现所有的都在瑜伽垫上实现了，
方寸之间。
然后在这个就是我在回顾这个的过程中，我突然间明白了就是一个道理，所有的修行不在山林中，就是在我跟你的聊天中，一朝一夕中，现在我更愿意把它放在瑜伽垫上。我在瑜伽垫的练习中，周围的同学之间，我发掘自己的贪嗔痴，然后让自己修行，借助于瑜伽。所以又回过头来，说到那个阿斯汤加的专注，它有凝视点。每次站式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的手指，我的腿不能坚持的时候，我在内心给自己讲，我在像战士一样的坚毅。
腿就可以坚持了。
它不仅是腿能够坚持，就是跟身体的对话，也是我在去倩倩老师给我们普拉提培训，包括我们去集体培训这些年明白的一个关于 呼吸，还有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不能坚持要死掉的时候，告诉自己你还能再坚持五个呼吸。渐渐的，我发现我还能再坚持十个呼吸，就是这样的坚毅下来的。
然后我自己也做健身，我能体会到再坚持五个呼吸有多难。
是的，非常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把呼吸带进来。然后说到这个500个小时呢，它看似是一个数字，但是我在这500个小时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呼吸的重要性。因为以前老师也讲，我在最初接触阴瑜伽的时候，那个老师同共50分钟的课，恨不得用15-20分钟就让我们在那儿坐着练呼吸，
好浪费时间呢。
啊，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就特别期待，赶紧给我来个，对，赶紧给我来个体式，我想那个扭转，
尽快进入到你的状态。
哎，我想调血糖。当我坐这500个小时的时候，那一天我是在威斯勒，是去年的感恩节，我在内心，对，除了对倩倩老师，我在内心给了燕子姐，就我第一个接触阴瑜伽老师，一个大大的回向，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说非常感谢他，
15-20分钟，
希望他余生一切都好，因为我知道了为什么要那样来做呼吸，因为瑜伽走到最后真的就是呼吸带给你身体的觉知。现在我们倩倩老师教给我们更多的呼吸，不一样的不是只仅仅是腹式呼吸、肋间肌呼吸，而是在呼吸中你要收束，你要怎样去做，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体会到就更不一样了。越是在那样的时刻做阿斯汤加，我越体会到呼吸的重要性。所以我对这两位老师在回顾的过程中，那种泪水中有非常多的感动，非常的感恩。
当时不知是因为认知不到。
对，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讲到了对未来的使命的话，我以前初做老师的时候，因为我曾经从这样的学生过来过，我担心来上课的人也会想，哎呀，李老师是讲这么多这呼吸，我就是来练体式的。我现在不会再有这个担心了，哪怕那一个时刻他走了，未来5年10年，假如他继续在这条路上或者做其他的运动时候，他会发现呼吸的重要性，某一个时刻想起来，哦，曾经好像李老师讲过呼吸。所以我就没有对自己上课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反而更加坚定。我要怎么样去引领是一个长期主义，包括我练瑜伽也变成一个长期主义。我想我80-90岁的时候还能在瑜伽垫上 Mysore， 而不是在乎它是序列几了。可能以前会追求序列2啊、序列3那个目标，我可能余生都是序列1，在我来讲 doesn't matter， 不重要了。你看，这是我回顾的时候的，你帮我理清的这个思绪。今天如果你不问的话，我可能，
我其实觉得人生是有一些内在的连接。像您刚开始学瑜伽之前做的是心理咨询治疗，是精神上去和人沟通。刚才您提到在上课的时候，更多的是不是对方的体式，而是怎么在这过程中去疗愈对方身体上的疗愈。我就想，真的是，这是巧合吗？还是一种内在的关联？就是即使当瑜伽教练，想的更多的也是这种疗愈的过程，而不是教的过程。
对，
是陪伴式的成长。
只不过瑜伽呢，比心理治疗带来更多呢是身体上的改变，
双重
的。当你的身体，你发现你刚开始平板撑不行，现在能撑1分钟，四柱下不去，到你能够推起10个的时候的那种自信感，包括这种安全感，就会你会发现你在跟其他人的关系中也会变得松动。
因为和自己松动了。
对，就是萨提亚女士讲的 peace inner side, peace between, peace among。
您深信瑜伽不是唯一的路，一切皆是机缘。这种不具侵略性的分享心态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如何让您的教学氛围与众不同呢？
这个问题我可以引用一个我们这一期阿汤班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老师倩倩老师他分享的一个小故事。他前一段时间刚从泰国进修阿斯汤加回来，是一个阿斯汤加的深度学习的那么一个工作坊 workshop。 然后呢，他那天去上课第一天，就是他的老师讲完之后，有一个学生问他说，我这次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体式，大概就是一个高难的，类似于比如说手倒立蝎子呀等等这些体式的时候，说我这期能做到吗？你知道，你猜他的老师是怎么回答的？
怎么回答的？
他老师说，我不知道，一切随缘。
嗯，
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听我们倩倩老师讲这个的时候，我的内心特别触动。我触动的点有两个，一个是，哦，真的，你就往前走就好了，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在路上就好了，这也是我们倩倩老师讲的。还有一个呢，他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就他去进修的那段时间，咱们的 winter break， 也就是说我们中文中的寒假，那个时候我在家里边，我自己坚持了四五天的 Mysoba， 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突然间出现了，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要在后川中能把自己的胳膊弯下去，把自己提起来。那个时刻我在家里 Mysoba 的时候，我有一个 moment 突然之间发现，瑜伽阿斯汤加不是让我变成了修行的山林，不是平静了，我感觉这个瑜伽垫就是一个笼子，我就像里边的一头困兽。我的内心出现了困兽一样的挣扎，我在这个笼子里我想实现什么。反而在那个时有一天就 mindful 的特别不好，我很沮丧，就是那种心情非常沮丧，我发现我又回到了解放前。我明明在假期前的时候，我后穿还可以把自己拎起来，我那个时候拎不起来了，我就非常的沮丧，然后我就真的像困兽一样。后来的时候，第二天我还是依然做，第二天 mindful 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个时刻，我的呼吸对了，我把自己拎起来了。这又是我讲到了为什么呼吸那么重要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明白了，很多事情我只要去做就好了。如果我现在是个困兽，如果我现在回到解放前，如果我现在是平静期，那么我就好好的享受我的平静期，期待有一天的喜悦跟飞跃就好了。在那个当下，我这个结解开之后，加上紧接着开学阿汤开始，我的老师又讲了，倩倩老师又讲了这个故事，那一刻我练阿汤就又不一样了。我仅仅是 follow 我在瑜伽垫上自己的身体的感觉， follow 我的呼吸，我不再想任何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它真的是变成了修行的山林。我有一次跟倩倩老师分享，就是我20多年前追求的那些个灵性的东西，现在对我都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谁愿意去做什么呢？都是别人的修行跟因果。所以我说瑜伽也不是唯一的路，就因为修行也不是唯一的路。我说我在瑜伽垫上找到了我今生的修行之路。然后这个呢，正是因为这种心态的转变，所以我在你说教学氛围中有什么不同，我可能会更愿意尊重这个学员当下的状态。我初做老师的时候，看这个人这样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知道的全都讲给他，让他知道，恨不得把那个我还要自己去查，去做很多 extra work， 下次跟他讲，就是苦口婆心的。现在当我再看到这个人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不再讲那么多了。我知道他这个状态下不太适合那些，哎，谁到了哪个时刻可以跟他讲什么样的东西，就变成了这样的。因为呢，为什么？这是我一路走来500个小时的生命经验，我想他们也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所以可能我的课程更注重这些吧。
您刚才说瑜伽垫变成一个牢笼，自己变成了一个困兽，确实挺让我震惊的。我本来以为那是您的一片王国。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都在一念之间。
都在一念之间，是这样的。
是
非常感谢李云老师今天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李云老师，如果只能给瑜伽初学者一句忠告，您这句忠告会是什么呢？又为什么是这句呢？这是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答了。
啊，这个问题我到现在大脑都是空白的，没有答案。如果说 忠告的话，因为我主要是觉得我还没有资格给忠告。但是如果说分享一些心得的话呢，我还是那句话，因上努力，一切随缘。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到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好，再见，谢谢丹丹。
谢谢您老师。